我们现在进入到开始耶稣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信。上个礼拜我讲到，就是耶稣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么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所看见的是指第一章约翰在拔摩岛耶稣向他显现的耶稣的威严，耶稣的威荣，耶稣的这个尊贵等等。那么现在的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第二章跟第三章讲到的现在教会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其实也就是我们 Peoria 教会的光景。那么将来的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所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现在约翰已经进入了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耶稣借着约翰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在当日在拔摩岛上的情形。约翰他扑倒在这位复活的主的脚前，好像死人的一般。那耶稣用他慈爱的手和大能的手按在约翰的肩膀上，然后把他扶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耶稣一定是握着约翰粗糙多茧的手，然后带他走向在拔摩岛他那个石穴的那个囚室里头。约翰坐下来在那个桌子的前头，他那个很破烂的桌子，我相信这个桌子是约翰的祭坛，这个桌子也是约翰神为他预备要准备把这七封信，那当然包括整个约翰启示录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整个的是耶稣要他把他一字一字的写下来。约翰拿起一个绒毛笔沾了墨水，然后打开羊皮纸，就等候耶稣基督吩咐把这七封信要写给，要告诉约翰，然后要约翰一字一句的写下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假如我是神，假如我是耶稣，我可以只要一刹那之间一个概念，这七封信就出来了，何必要借着约翰劳师动众一字 一笔一画的写出来呢？就像整本圣经，神只要一刹那一个概念，整本圣经66卷书立刻就出来，可是神却要借着人来做。我在想为什么神要借着人来做，这里面有很大的奥秘。神借着人来写的时候，这里面看出一件事，就是神与人完全合一。神人基督教信仰是天人合一的，神人合一的信仰。第二，当耶稣借着约翰或是其他圣经的40多个作者借着他们一字一句写下来的时候，神的话才具有丰丰富富的人情味。如果神不是借着人来写的话，只是神单方面一刹那之间这本圣经或是这七封信就出来了，那么神的话就跟你我毫无任何的关联，那真的是天书了，我们看不懂。所以当神是借着人，在人的处境、人的环境、人的光景、人的实际的情况，神能够给人那个智慧，针对着约翰他当时的处境，他的心境，把神耶稣所要告诉的话整个的结合出来，白纸黑字记载，成为流传到今天，成为神非常实际、非常血淋淋的恳切的话语，对你对我说的。如果神只是单方面自己一刹那就是 这七封信就出来，那么这七封信不能够扰动跟我的心，这七封信跟你我毫无任何的相关联，这七封信根本是对空气在讲，所以神要借着约翰来写，我觉得这是神很大的智慧，也可以看见神的心是何等的贴切，何等的体会我们的心。当约翰进入到洞穴里面，在黑暗中朗朗苍苍的在那摸索着这找笔找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翰那种朗朗苍苍狼狈不堪的那个样子，可是当这位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约翰就能够如同鹰展翅上腾，他就能够立刻专一的专心的心无旁骛的，他能够专注的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等候耶稣要向他说什么话，然后他能够把耶稣所说的一字一句能够记载下来。当约翰在等候耶稣要向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再打出刚才的经文，耶稣一开口，耶稣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腿拉教会、这个撒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然后就是最后老底加教会，然后你要写给这几个教会说，注意要给这几个教会，给他们的使者，这个使者是谁呢？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需要去做研经的探讨，简单的讲就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那么给这七个教会向他们说，你注意哈，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因为地是混沌的，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注意这个说字，这里耶稣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你不要小看这个说，这个说就是道 Logos。 创世纪里面神好几次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其实就是以基督在说，神所有的创造都是在基督里创造的，一切是为他而造，是借着他造，而且是什么呢？注意，神所有的作为都必须是在基督里做。如果你特别看以弗所书，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从创造到救赎到最后结束，所有的作为自始至终必须是在基督里，在他的儿子里，连父神都不得例外。为什么父神要如此做呢？因为请注意，整本圣经的核心是基督，父神都要我们看他的儿子。所以当耶稣事工的开始，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父神说看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父神要世人看他的儿子。当耶稣在这个塔伯山上，马太福音十七章，在塔伯山上向门徒显现，彼得雅各约翰向他们显现，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你注意父神又说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你看到耶稣从事工的开始到事工的结束，父神自始至终都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父神自始至终都是要我们看他的儿子，父神连创造的说都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创造，父神的救赎也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父神连最终结束整个宇宙万物重新 更新新天新地也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做的。所以当耶稣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说，这个说就跟当时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是一样，具有那个 authority， 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告诉约翰，也是告诉你跟我，这是我基督亲自向你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本圣经说穿了，它是圣灵感动默示给人，好像是圣灵在说，他又是耶和华神在说，但是其实这本圣经完完全全自始至终都是基督在说，完全是基督在说。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必须要清楚的。这本圣经充满了 paradox， 充满了我们所谓的矛盾，但是实际上它绝不是 contradiction， 它是 paradox。 什么叫 paradox？聪聪，你现在是个年轻人。 Now you are a young man. When you grow up a little bit, you want to be in courtship with some girl. You know, 如果你对一个女孩子很有意思，你就越不好意思向她说话。如果你对这个女孩子一点都没有意思，你就越好意思向她说话。这个叫 paradox, you know?懂了没有？ You understand? Should I interpret in English again? No, okay, good.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 也就是说神的逻辑跟理性绝对是高过我们的逻辑跟理性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逻辑思维去参透明白神他的逻辑跟思维，除非我们必须被圣灵重生。因为保罗自己说的，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只有属灵的人他才能够明白神属灵的奥秘。如果你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原谅我讲这句话，这本圣经你虽然读，这又是一个 paradox 咯，任何人都可以读，我都可以读得懂，可是你真读懂吗？ Unless you must be born by the Holy Spirit，否则你绝读不懂。亲爱的姊妹们，这个就是奥秘，这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 全部是 paradox。 我自己写了几篇我自己对于神学研究的，我自己所领受的，对于其中有一项是 paradox 这一栏，我就自己从我读经里面，我自己从这本书里面，我自己所看到的，我只要我记忆所及，我能够领受的，我把那些 paradox 一个一个列出来。当我越列越看的时候，我就越发现这一本书太伟大，太奥秘，太深邃。只有在这位神的面前站经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如果不是你的怜悯开了我的悟性和智慧，主啊，我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你，没有办法，我们根本不能认识这位神。我举个例，我读一段经节，我们常常是凭自己的逻辑思维去认或解这节经节，有没有？会不会这样？会。我们常常会犯这种毛病，除非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真的敞开自己的心，有一个等候的心，敬畏的心，受教的心的时候，神的灵的光照就从耶稣说，他自己怎么说？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从他的话里面，你就看见生命，你从他的话里面你就看见智慧。神的话太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句， The Bible is the living word of God. Jesus Christ is the living son of God. 这两个是绝对是一体，所以 Word， 神的道 ，Jesus 也是 Word， 就是那个 Logos。这是非常奇妙的东西，亲爱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对不起，我有一点扯题了。好，你要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说，然后请注意，耶稣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每一封信都有他一些共同的特征。什么特征呢？第一，耶稣说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说，这是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了。七个教会都是同样的这句话。第二，每一封信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都以不同的言语来描绘他自己啊，这个是在二章的第一节第八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譬如说。第二章的第一节，耶稣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这个七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也就是说耶稣是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的那一位人子耶稣。那再来，耶稣他在每一封信里面他都会说我知道，我也知道。哎呦，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战惊惶恐了。战惊惶恐什么呢？就是这位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隐瞒得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一件事情。而且要记住一件事，教会里面的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没有一件事情基督不知道的。我在家里面，我在公司工厂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在看着，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隐瞒得了他。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很爱主，我们为基督所受的委屈，我们为了他所流的眼泪，我们为了基督我们所流的汗，我们甚至为了基督可能流的血，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到这种地步，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被人攻坚，被人批评，被人侮辱，被人论断，没有关系。亲爱的姊妹们，主都知道，耶稣知道事实。当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我从来不论断我自己，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他说，注意，保罗讲这句话，我就不整个念了。保罗最后讲的很重要一句话，他说，因为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或善或恶受报。然后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到时候就有许多人他们要得着称赞了。我就想，保罗为什么这里会讲称赞？我东想西想想不通，因为前面讲到论断论断论断，后面保罗说就得着称赞了。我当我思想的时候，神的光让我看见，我只有说感谢主。是什么呢？你今天被人论断，被人羞辱，被人批评，被人误 Don't worry， 基督耶稣知道 everything， 到时候你要得着称赞。是什么意思？你要叫那些论断你的人跌破眼镜。各位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耶稣说，我知道你的什么，我也知道你的什么时候。哎呀，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但是另一方面又让我战惊惶恐。因为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每时每刻，我们都隐瞒不了这位主耶稣。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耶稣说，前面先是什么呢？前面先是鼓励安慰， 我知道你如何，我也知道你如何。第二就是责备，责备是什么呢？耶稣说，然而，注意然而 ，however， 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除了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这两个教会没有被耶稣责备，所有其他的教会都被责备。但是注意，在五个教会被责备的五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连一点称赞都没有，那就是士美拿教会跟沙迪教会。沙迪教会跟士美拿教会是一点连称赞都没有，只有责备。另外三个教会是有称赞也有责备，两个教会是一点责备都没有。那神借着这七个教会反射到今天我们的教会跟我们自己，要我们是现在的事，目前的事，要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来反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第三，这七封信的特征就是耶稣说，所以你要回想，你要回想，你当悔改，若是不悔改，我就如何如何如何。那这是耶稣给这五个被责备的教会的共同点。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不去看，等我讲到这七封信的时候，我会再详细的讲。然后第六，再来就是注意，刚才是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如何，这是要求和命令。再下来就是呼吁，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是耶稣给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这个我会在分别的单独讲，包括悔改的问题，包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也会专门讲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得胜的我要如何如何，得胜的我也要专门讲一篇道。为什么这几个要重复的出现？耶稣对七个教会都讲得胜的我要如何如何，你若不悔改我就要如何如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为什么耶稣这几句话要重复的强调？它有它的重要性，所以我要分开单独的特别讲。除此之外，亲爱的弟兄们，你跟我属基督的人，我们有个非常大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经节，请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的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对各位有两个期盼。第一，每一次你来聚会一定要带自己的圣经。第二，希望各位求你恳求你一定要把启示录好好的读，至少读一遍，至少要把它读完一遍，好不好？那如果我最近在讲到哪几章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把这几章多读几遍，这样子你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心领神会。啊，这个我想这个是对各位的一个请求和期盼。我们一起看二章的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吗？二章十三节，预备，来。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被杀之时，哎呀，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耶稣在给七个教会里面只有这个教会提到安提帕的名字。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别加摩教会。请问别加摩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呢？有撒旦的位置在。那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竟然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叫做 安提帕，他为了持守基督，持守真理，他甚至被杀也所不惜。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想起来耶稣曾经说过，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我按着你们的名字，记不记得，领我的羊，有没有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按着你们的名字叫自己的羊，而且领他们。保罗又在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神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属基督，请不要忘记，因为耶稣讲过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什么，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什么，也有败子。不是来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我等等下面紧接要讲的，你就看见教会的情况多么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话，我必须照着圣经神的话忠实讲神的话，可能不好听，可是是给我们的警惕啊。安提帕，他为了主他殉道，耶稣特别提他的名字。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真的像我们的父亲，像我们的母亲一般，他喊着我们孩子的名字，他是如此的呵护我们，如此的爱我们。当我喊 Alan Jacob 是我两个孩子，当我喊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父亲喊他们的那种口气跟那种心，他们立刻就回应。他们知道做父亲跟母亲的是何等的看重他们。当耶稣喊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鼓励，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从开始到一直到现在，他都认识我们，而且他喊我们的名字。所以耶稣说，我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而且领他们进入到羊圈。哎呀，这是何等宝贝的，耶稣喊安提帕的时候，耶稣也在喊今天做领会的王俊，今天做领事的罗达林。可能耶稣不会喊罗达林，耶稣喊达林。讲一个笑话，现在老美啊很喜欢叫自己的太太叫 Hi Darling， 他心里面口嘴巴上说 Darling， 心里是什么想打你，懂了没有啊？然后嘴巴上说 Honey， 心里说恨你。啊，不，这是开玩笑笑话。但是我讲的是，你看耶稣那么亲切的喊达林，喊王俊，耶稣可能喊俊啊，你真俊美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颗心肠，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呵护我们。但是注意，是因为安提帕他肯为主殉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肯为主殉道吗？今天神没有叫我们为他殉道，可是我们肯不肯为了耶稣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把自己殉道死在十字架上？我的脾气，我喜欢批评论断人，我有苦毒，我喜欢恨人，我喜欢这个嫉妒人，我喜欢跟人比较，我喜欢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喜欢如何如何。耶稣说，王俊啊，我看见你，我知道你，你为了我的缘故，你把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你已经遵守了我的命令和吩咐。因为耶稣说，你若要跟从我，你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 你才能够跟随我。耶稣说，俊啊，你在我的眼目中是如此的俊美，因为你配得做我的门徒。他如何称安提帕，他也如此的称你。阿布阿们，感不感谢主？怎么没有回应？那我下去了。感不感谢主？阿布阿们，感谢主啊！亲爱的姊妹们，你我必须是跟基督有这样的一个 relation， 你必须跟基督建立起这种的关系，你才能够经历耶稣基督是你的朋友。耶稣说，我从今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有没有？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要称你们为朋友。但是注意哈，只有他称我们是朋友，我不能够说耶稣你是我的哥们，我们不够资格。当耶和华神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够向他隐瞒事情，我必须亲口告诉他。亚伯拉罕他经历神如此对他的，你注意哦，这个耶和华是谁？就是带着两个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位耶和华，其实就是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不再称他是我的仆人，我称他是我的朋友。你特别注意好，非常奇妙，这在创世纪十八章前面一开始，亚伯拉罕热切的侍奉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仆人。然后十八章的中间，耶稣基督告诉亚伯拉罕，耶稣基督说，我不，他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够向他隐瞒。隐瞒什么事？他要灭索多玛俄梅拉的事。你看到这是何等的，整本圣经太奇妙了。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定好好读神的话，你就能够把它前后你都能够明白了解神的心肠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宝贝啊。耶稣基督呼喊我们的名字，好像父母亲认识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他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的父母认识我们还要更认识，更了解。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没有说他就离开我们，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请注意，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前后融会贯通。你记不记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大门深锁，躲在里面害怕，耶稣突然穿墙来到他们当中，然后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耶稣到现在还在这里，你知道吗？你相信吗？耶稣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大祭司，仍然在为我们祷告代求。可是耶稣他同时又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是超时空的，他可以穿越墙壁，他仍然可以吃饼吃鱼， right？ 耶稣他不受时空的限制，耶稣又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今天仍然就坐在你的旁边。亲爱的姊妹们，这样的一位耶稣，这样一位宝贝的基督，他呼喊着你我的名字。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一方面是心里面得着鼓励安慰，一方面我也在神面前看见说，主啊，我是如此的不配你这样子的呼喊我的名字，我不配，而且反而更加战惊和恐惧。再来就是这七封信，请注意，这是我现在要讲的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圣经，你看以弗所书，耶稣没有，注意好，耶稣从以弗所书所有的话里面看见，以弗所教会，不是以弗所书，对不起，以弗所教会都是持守真理，而且能够辨别假使徒。 也就是说，注意，以弗所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假信徒，使以弗所教会也都愿意肯为主受苦，坚守真理。但是请你看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没有被神来责备，没有。我们现在再看下一个教会，别加摩教会。我们一起读二章十四节，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耶稣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注意有人这个字，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注意十五节，十四节是有人，然后十五节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党一党的教训。在这里注意好，有人跟也有人所要说的是什么呢？表示教会内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信者的人，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教会里面有败子出现了。这是别加摩教会。再看下一个教会，推压腿拉教会。我们看二章的二十节，二章的二十节，二章的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再看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单子放在你们身上。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亲爱的姊妹们，当耶稣在这里讲到其余的人，你注意好，有没有注意讲到其余的人的时候，那就表示一件事情，不持守真理的人，不肯为真道坚守甚至受苦的人，已经反而变成的少数了。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这个推亚推拉教会，持守真理的人比不持守真理的人还要少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撒迪教会，三章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注意，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如何，也就是说持守真理的人更少了，更少了。再来下面一个，腓拉铁腓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最后一个，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就更可怜了。我们看老底嘉教会，我们看十七节，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二十节非常重要，一起来读，预备，来，看了，我正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什么意思？亲爱的姊妹们，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的意思说，老底嘉教会，你们把我关在教会的门外，耶稣基督不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教会堕落可怜到这种光景。 以弗所是持守真理的，到了老底家连基督都赶出去了。我最近也听到几个见证，在北美有几个教会，包括华人教会，详细细节我就不讲了。我听到我汗颜，我心里面恐惧战惊，因为这些教会表面上一样有敬拜、有唱诗、有祷告、有奉献，但这个教会已经把基督赶出去了。这是今天华人教会的光景，也是北美美国人教会的光景。耶稣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从以弗所到老底家，持守真理、肯为主受苦的基督徒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如此？难怪耶稣要说，你为此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如何如何如何。主耶稣不是呼吁教会人数要增长悔改，主耶稣他要教会悔改的是什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一个一个去看了，我直接讲给各位听。如果你去看耶稣所夸奖的两个教会，示美拿跟腓拉铁菲教会，这两个教会你去看耶稣夸赞他们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耶稣他并不看重教会有多少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教会不要增长，如果教会增长用世俗的方法吸引人进来，反而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警告我们的。如果教会用世俗的方法吸引人进来，让教会看来很 booming，人多，可是却跟老底家教会一样，或者是跟别加摩教会一样，或是跟撒底教会一样的话，耶稣的心没有得着满足。耶稣的心得满足是在示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菲教会。耶稣对示美拿跟腓拉铁菲教会，耶稣夸赞他们的是什么呢？我现在一个一个讲给各位听。第一，你遵守了我的道，这是三章第八节。第二，你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三章的第八节。第三，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这是三章的第十节。第四，你持守你所有的，这是三章十一节。第五，你在患难与贫穷中，你却是富足，这是第二章的第九节。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夸奖教会的是这些，耶稣没有夸奖说你们教会 program 多好多好，耶稣也没有夸奖你们的人数非常的多，很好很好。 No， 耶稣不看重这个，耶稣看重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信徒就是一个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门徒训练。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要做门徒训练，请你跟我报名，跟师母报名。我们再累，我们也要做门徒训练。耶稣要的是门徒，耶稣不是要信徒。圣经从来没有讲信徒，没有，圣经讲的是门徒。从以弗所教会到老底家教会，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伤。我们再来看耶稣所责备的这面外五个教会，耶稣是什么事情上责备他们？第一，不持守真理；第二，有淫乱；第三，世俗化；第四，容让罪恶；第五，失去爱心；第六，不是失去爱心，离弃爱心；第六，为财力侍奉；第七，不顺服权柄；第八，不冷不热；第九，邻里疲乏，贫乏，邻里疲乏。耶稣基督要求教会和基督徒们要为这些事情来认罪悔改。 另外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耶稣给这七个教会的信，从中观整体角度来看，一切的罪恶的堕落是从哪里开始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节，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二章的第四节。这是以弗所教会二章的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要特别要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要特别讲一篇道，今天我就不花时间再讲这个。因为教会第一步离弃了爱心，教会就逐渐逐渐逐渐逐渐冷淡衰弱堕落犯罪。也就是说，教会有今天的光景是因为离弃了起初原有的爱心。这篇道我下次要讲，其实当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是神在我自己里面第一个要认罪的是我自己。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要认罪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第一个要认罪的是我自己，是我李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记住这件事，从以弗所到这个老底家教会开始堕落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难怪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跟一个文士问他回答他的问题，耶稣怎么说？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神所看重的是 love， 这个 love 是 agape。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的书店，它取名叫它是用阿嘎培书局，但是它怎么翻呢？阿是阿门的阿，嘎呢是那个什么什么嘎字啊，反正培也是用另外一个，我心里就在想，哎呀，哦阿嘎培，他用的就是他用的那个很通俗的那个翻译，照英来翻，可是我就觉得可惜了。他应该怎么翻呢？爱加倍，那不是很好吗？哎呀，可惜他没有用这个名字，多可惜呀！没有机会去跟他讲呀。不过就是耶稣所看重的是阿嘎培的这种爱，耶稣所看重的是不能够离弃这种阿嘎培的 love。我下礼拜的时候我会讲这篇道。最后我做个结论，我们的主耶稣是永活的主，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跟我。我们会离弃起初原有的爱心，可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离弃过他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回想自己，耶稣说你要回想，给以弗所的教会，你要回想的时候，我常常回想，我甚至 journaling，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你一定要 journaling， 我把所有我这一生经历神怎么的恩典都要把它写下来，常常反复提醒我自己，然后看见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只会让我战惊，让我觉得我不配，让我看见我亏欠神，让我看见主啊，求你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以弗所教会或说其他七个教会，他们之所以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忘了神当初救赎他们的恩典，开始从那开始堕落了。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今天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他呼喊着你的名，呼喊着我的名字，他保护我们，他眷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所畏惧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第二，他给教会的信是如此重要的启示，注意越后面的启示是越重要。这七封信，注意好，这七封信是整本圣经的总结，你注意好，这七封信是整本圣经的总结，也是圣经的最高潮，是耶稣基督如同君王一样，他的命令我们都必须遵守，好像王子。耶稣基督这七封信又像什么呢？好像他离开我们，他临走之前给我们的托付和这个吩咐，也是耶稣基督充满了温馨和爱给我们的鼓励和盼望和提醒。第三，最后，我们虽然来教会，这其实是一句很沉重的话，连我自己都常常不断的自我反省，说主啊，我会不会是出卖你的犹大？主啊，我会不会是三次否认你的彼得？主啊，我是不是摆子？还是我是真的是麦子？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求你救我。我到今天还是这样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对神不冷不热，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我们真的是如此啊！求神饶恕我们。神的心何等的悲伤，耶稣的心，他已经为我们被刺透，他为我们死流血，到今天我们还在伤他的心。亲爱的弟兄们，真的，亲爱，你从这七封信，你好好的去读，你就看见基督的心，我们就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请大家原谅我，愿主怜悯恩待，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如果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早就应该被主消灭，受咒诅沉沦。就如果不是你的帮助，我们早就已经软弱不堪，不知道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主啊，我们只有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不冷不热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你给这五个被责备的教会，他们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恳求主，你再一次复兴我们，更新我们。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只要我们悔改转向你，你就再一次的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